拜登同習近平喺11月16日舉行嘅峰會並冇縮小兩國間嘅任何重大分歧。會談結束之後，雙方甚至都未能夠湊成一份聯合聲明。不少的觀察人士指出，美中是各說各話，兩國因為基本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所導致的矛盾和僵局恐怕無解。不過化解矛盾、縮小分歧本來就不是這次會晤的目的。在會晤之後的幾個小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拜習會的目的是為兩國進行有效和健康的競爭設立常識性護欄，以確保競爭不會滑向衝突。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柯特·坎佩爾幾日之後亦都表示，通過拜登同習近平的會晤，美國一方面希望美中最高層坦誠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美國希望向中國表明美中關係中最大的實質是競爭。他說他們還想表明，他們相信目前美中關係的主導範式最主要特徵是競爭。在拜習會之前，有些人期待這些可能是美中關係重啟的開始，但是前白宮高級官員喬治城大學教授麥藝文對美國之音說，拜習會根本不可能重置美中關係，因為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態度、中國可能帶來的威脅的看法已經變了。他解釋說，他看到的是美國很多不同的團體、公共輿論、國會、商界、非政府組織甚至大學都發生了非常廣泛的轉變。他認為在美國的討論之中，不是某個想法在這裡起主導的作用，他認為這些是美國社會之中的幾個不同的團體根據中國內部的變化重新評估中國、中國的行為及和中國的合作的機會。拜習會之後，拜登政府採取的一系列行動亦都講明競爭是兩國關係的主旋律。12月6日，白宮宣布外交抵制2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12月9日到10日，拜登政府邀請台灣參加全球民主峰會。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將在8家中國技術公司納入投資黑名單，理由是這些公司積極參與中共當局對中國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的迫害，尤其是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進行監控和跟蹤。羅傑·貝克是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拜登政府大體保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因為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威脅，已經是兩黨的共識。他說他們看到了他們繼續了前政府的一些做法，他認為這些將會繼續推進很長的一段時間，大家看到中國是美國的重要的競爭對手已經是兩黨的共識，他會繼續推動美國的政策，即使是國會議員或者是總統出現更替。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11月17日公布的最新年度報告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從卸任的特朗普政府到新的拜登政府保持了相當的一致性，同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一樣，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亦都將中國描述為美國在21世紀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的挑戰。12月9日到10日，台灣參加了拜登政府主辦的全球民主峰會，這是拜登政府幫助台灣擴大國際空間的最新舉措，同特朗普政府一樣，拜登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於幫助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美國繼續支持台灣以適當身份參加相關國際組織活動，以及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體系。10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和美國一起共同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和國際社會。拜登政府亦都加強同台灣外交、經濟和軍事聯繫，用中國官方的話說，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面採取切香腸的做法，一步一步深化和台灣的關係。雖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這裡和拜登總統的視頻會談之中警告美國不要在台灣議題上面玩火，美台政府高層據報第二日就在華盛頓舉行了2日的政治、軍事以及防務會談。美國 仲為推動美台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進行努力。11月23日拜集會一個星期之後，美台舉行了第二屆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EPPD， 議題包括半導體芯片等供應鏈的韌性，如何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數字經濟和 5G 網絡安全以及科技合作。7月底美國重新啟動了和台灣的雙邊貿易以及投資協議的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和台灣貿易代表的會談，標誌著台灣和拜登政府之間最高級別的直接接觸。協議還未有最終敲定，目前雙方還是在度接觸當中。同一日，美國米利厄斯號導彈驅逐艦進行了穿越台灣海峽的例行航行，這些其實是今年美國第11次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台灣總統蔡英文承認美國有小支部隊駐守台灣，和台灣軍隊一起進行訓練。6月開始，美國還數次派遣軍機降落在台灣，並且派遣和拜登關係密切的參議員和前高官訪問台灣。美國加大了在台海的軍事威脅，還包括美國進一步聯合盟友，特別是日本協防台灣。7月日本政府發布了2021年的防衛白皮書，首次寫明台灣局勢的穩定對日本的安全與國際社會的穩定非常重要，日本必須更有危機意識來到關注台灣的局勢。美日為了防備中國奪取台灣的軍演亦都越加頻繁。11月16日在拜登和習近平舉行會晤的當日，美日還首次在南中國海進行了聯合反潛的演習，預計美日台三方未來在軍事情報交換、人員培訓、戰略戰術模擬等方面將進行更加緊密合作。總統本人以及政府高級官員不止一次地提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4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美國政府與台灣對口部門進行互動的新準則，放寬與台灣的交往。評論認為這份新聲明雖然比前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取消一切美台官員交流的限制的立場退了一步，但是相較於之前的限制，實際上對美國所認為的非官方交流往前走了一小步。印太協調員坎佩爾11月19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在談到美中在印太地區的競爭的時候說，雙方的競爭和軍事相關，但是更是關於科技的。坎佩爾說他們在印太地區競爭面臨的競爭當然會有他們必須關注的軍事問題，但是他真的關於技術的投資的是對 AI、 量子計算、 5G 和人類科學等的投資，這些曾經是美國享有獨特優勢的領域。但是坦率地說，美國的優勢目前受到考驗和挑戰，美國必須在美國國內的這些創新領域加倍投資。他說這樣才能夠保證美國跑得更快。他又指出拜登簽署的$10,000亿的基建計劃就是拜登政府努力的證明，這些不單單是傳統的基建，亦都包含了技術革新。拜登政府從上台之初就明確將科技競爭置於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的地位。2021年2月拜登在美國國防部發表講話，表示需要更多從新興科技的角度看待中國威脅，在加大對科技、教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之外，拜登政府還採取更為全面和系統性的手段對中國進行防禦，確保美國的技術不被用來促進中國軍事建設，確保美國的數據不被中國企業濫用。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科技企業進行了多方位的封堵，這樣拜登政府繼承了這樣的強硬的態度。就在拜登和習近平將要舉行視訊峰會的前夕，拜登政府採取了兩項措施顯示對華強硬的立場。11月11日拜登總統在早前國會通過的安全設備法文本上簽了字，使之正式成為法律， 這項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中國華為和中興等被認定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企業獲得美國政府頒發的新的設備採購許可證，從而阻斷了這些企業的設備進入美國通訊網絡的渠道。在這個之前，拜登政府已經對中國的一些科技企業採取了限制行動。在3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定華為、中興等五家中國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禁止美國政府機構購買這些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在4月，美國將7個中國超級計算機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在6月，拜登簽署行政令，禁止美國企業和投資者對華為等59家中國企業投資。而在貿易問題上面，拜登政府繼續用貿易壁壘和其他懲罰性的措施來到抵制中國的經濟威脅。10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展述了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戴奇表示，美方無意激化和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他甚至表示美國尋求某一種的再掛鈎，但是他那次傳達的更重要的訊息就是拜登政府不會立即取消對中國商品的關稅，他將會要求中國政府對在特朗普政府期間和美國達成的貿易承諾負起責任。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和中國達成貿易停戰協議，特朗普同意削減他之前對價值3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以換取北京承諾購買價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的產品。戴奇表示，由於中國未能夠全面履行和特朗普政府達成的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內容，美方將會保留未來對中國使用單方面貿易措施的權力。此外，美方不打算和中國展開所謂第二階段貿易談判。除此之外，拜登政府繼續推動特朗普時代的公平和互惠貿易安排。拜登政府推行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表示美國將會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保護美國工人不受到中國由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的傷害。戴奇又表示，美國將聯手盟友共同抵制中共的不公平的做法。拜習峰會落幕之後，11月18日，拜登證實，鑑於中國對人權的侵犯，美國將考慮外交抵制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12月6日，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冬奧會，此後美國的盟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亦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奧會。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將8家中國公司歸入禁止投資的黑名單，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科技。另據報導，商務部亦都會在同一日將20多家中國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美國公司向這些中國公司提供技術和設備。被納入黑名單的這些公司被指責向中國政府提供壓制人權的技術工具，包括身份識別和監控、人工智能、數據技術。和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拜登政府認為美國外交必須根植於民主價值觀，這些是美國的全球力量和持久優勝的所在。拜登在競選時曾經承諾要舉辦民主峰會，團結世界各國在全球範圍內捍衛民主，反擊中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擴張。12月9日和10日，民主峰會即將舉行，超過100個國家參加了這場視頻峰會，中國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外。拜登政府還曾經專門聲明要將人權置於美國外交政策核心。10月14日，美國重返人權理事會。2022年1月1日開始，美國重新當選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國。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面，拜登政府亦都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10月15日，拜登就人權問題發表講話的時候，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政策和70多年前發生的納粹大屠殺聯繫起來，並且警告全球對各國踐踏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是共謀。在這個之前，美國多次認定中國打壓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作為定性為種族滅絕，並且對此進行了相應的懲罰。3月，美國聯合歐盟 英國和加拿大以新疆問題為由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另外拜登政府還對破壞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國官員進行懲罰。人權亦都是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的核心之一。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5月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說，美國貿易和人權脫鈎將會成為歷史。戴奇說，過去數十年美國都是貿易和人權脫鈎，這些是錯誤的。目前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核心包括勞工權益、環保、人權、法治、好的政府的治理、反腐敗等等，都包含在貿易談判之內。5月28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大連海洋漁業集團的產品發布了禁止進口的暫扣令，理由是有訊息表明該公司在捕魚作業之中存在強迫勞動。美國印太協調員坎佩爾在11月19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面說，美國的戰略之中很重要的成分是美國和盟友以及夥伴的深度接觸。拜登總統上台之後積極參加了多邊活動，最近的有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東盟美國峰會、東亞峰會、20國集團會議以及氣候變化大會。9月份美國還首次舉行了美日印澳四國集團的面對面峰會，並且與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簽署了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向澳大利亞提高核潛艇技術。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說，高度重視盟友的作用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之外以及外交政策上面的最大不同。他們美國之音說，在某些方面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是單打獨鬥，他要求其他國家跟隨美國的政策，但同時在經濟上面又打擊這些人，包括歐洲和亞洲的夥伴。大家已經看到本屆政府試圖軟化這一點，並真正將他們吸納入來。貝克說，美英澳三邊安全協議最能夠體現拜登政府的政策，這些真正體現在三邊安全協議之中，這些真正令到澳大利亞加入了區域戰略互動，亦都將英國納入來，就算不是歐盟。在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方面，美國另外一個大的成就是提升了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得到發展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另外美國還加強和振興了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菲律賓以及泰國的雙邊安全聯盟，與越南等至關重要的新夥伴關係。拜登聯繫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努力已經初見成效，在一系列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上面的問題，新疆、西藏、台灣、香港以及南中國海，美國及其歐洲以及亞洲盟友都對中國進行譴責。另外拜登政府還聯合盟友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來到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的這些做法令到中國懊惱，中國不止一次這樣指責美國搞小圈子。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說，2022年在軍事、台灣、科技等關鍵戰略領域，美中的緊張關係還會繼續，美國亦都會更加強硬。他說，在軍事和國防領域雙方的活動顯然持續擴大，這些將給了兩國關係帶來額外的壓力。即使沒有改變對台的政策，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顯然都在擴大，美國還試圖為台灣的防禦提供資金，在那些地方，然後在某些關鍵的戰略領域，在技術、半導體、通訊和信息技術方面，在這些領域美國將繼續走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的路線。另外美國亦都試圖使到美國供應鏈和中國供應鏈分離。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